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319期《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请尊重、善待、关心需要帮助的同修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18日。在修炼的路上，我们修炼人同修之间都是磕磕绊绊，一路风尘，跌倒了再爬起来，在摔摔打打中修炼过来的。这其中难免有磨难、人心、执着等等，需要我们在学明白法理之后去面对而提高上来。过程中，有的同修会因为各种人心遇到不同的磨难，这其中有病业假象的同修是最需要同修无私帮助的，而有病业假象的同修不一定就是修得不精进不好，只是境界不同、观难不同、业力不同，我们看不到其中的真实原因。这过程中不乏同修之间的互相帮助，但往往帮助同修的同时，也有自己需要在其中向内找自己、修自己的因素，所以希望同修在病业假象的同修面前给予鼓励、耐心、理解、宽容、尊重，给同修信心，站在同修的角度上去理解、帮助同修。在这期间，我也看到了一些在帮助同修过关的过程中，同修们的一些不足之处，有看不起同修的，不相信同修能正念闯过来的，埋怨同修那个这个的，没有理解同修在病业假象中的心情，站在同修角度去理解同修，要求同修应该这么做，应该那么做等等。在病业假象同修的面前，有的说你要正念足，多学法，然后走了。有的说你得向内找，修自己，说完也走了。有的说同修平时做的如何如何不足，说完就走。有的同修说你这么做不对，那么做没有在法上，应该这样做，应该那样做。表面上都是关心同修，为同修着急，可是咱们同修没有想想，处在病业假象中的同修真正需要什么？问问同修需要我们做什么，而不是说教。这是当着病业假象同修面说的，还有背后和其他同修之间说的。自以为很了解过病业观的同修说他这样只能去医院。同修啊，你没想想，你觉得同修没有正念，可是你这句话是有正念吗？还是觉得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？可我们是修炼人，与常人不同，我们的一念在另外空间都是真实体现存在的物质。你的这一念会给过病业观的同修的空间场里打过去多少不好的物质，你想过吗？因为我们的思维说出的话是有能量的，是在另外空间的真实体现。这时过病业关的同修需要的是陪其多学法，鼓励同修。因为一般处于这样情况下的同修在学法上干扰是很大的，是需要同修的正念之场的加持，而不是按你认为的是正确的想法而要求同修去做什么，要求同修改变什么。因为那是境界决定的，你认为正确的做法，那是你的境界所在，而不是过病业假象观的同修的境界，不是谁说就能提高上去的，那得是通过大量学法，在明白法理、正念信施、信法的同时提高上来的。所以希望我们遇到需要帮助的同修时，有时间的同修就多陪同修学学法，在法理上切磋切磋，没有时间的同修给多发发正念，加持一下同修，帮助同修否定旧势力的迫害，不要观望 讲究同修，至少我们还得修口，毕竟我们是个整体，我们还要有个纯净的修炼环境。以上是个人修炼所悟，有不在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用各种形式证实法救众生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7月20日。我今年70多岁了，身体健康，走路生风，红光满面，熟悉我的人看见我都说还是练法轮功好啊，看你这么大岁数身体多好。其实我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是一身的病，那时候我常年咳嗽，常年胃疼，腰椎间盘突出，脑血管痉挛，我开始修炼大法后这些病都好了。一得法，我在年轻时对神佛就很相信，那时候我就有想修炼的愿望，我看过很多的气功书，也看过一些宗教的书，但总觉得不适合自己，心里总是隐隐有一种想法，如果若在中国有一位传法传功的人，我一定去学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在一位朋友家，我看到他家柜子上放着一本书，书皮上写着转法轮，我一看就知道是修炼的书，我借回来一天就看完了，书中的法理解开了我心中的疑问，如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，人为什么会有病，得与业的关系。我得法后精进实修，不管活多累，我都天天准时到练功点学法练功，我的身心很快都发生了巨大变化。二，用各种形式证实法救众生。1999年7月20日，邪党流氓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，同修们陆续开始进京护法，为大法说句公道话。我和几位同修结伴租了一辆车去北京，没想到车走到半路时被警察截住，车被扣，以后我们在家被监视居住，白天出门被跟踪，晚上还有蹲坑，他们甚至在3更半夜到家大门口喊我们，我们在屋里答应都不行，你得必须出屋，让他们看到本人才罢休。同修们用各种形式传播真相，发放传单、小册子，从本村到外村，从本乡到外乡，同时还往水泥电线杆上喷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，挂法轮大法好的条幅。酒瓶发表后，我们全面开始传酒瓶劝三退，先从家人开始，到亲属、同学、同事，再到陌生人，同修间也互相配合，哪个人不好讲我们就换人去讲。有一次听同修说有个人很固执，好几个人讲都不退，我想让我听到也不是偶然的，我知道这个人父辈曾被中共化成地主成分，在文革时被批斗游街，在他心里留下了阴影，怕自己和家人再受到牵连迫害，所以不敢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。我去后给他讲中共是无神论，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人斗，从土地改革的正反、肃反、三反、五反、反右、四清，再到文化大革命，从天安门屠杀大学生，再到今天的迫害法轮功，邪党迫害死了8000多万人。我们回头看看哪个是坏人，都是维护5000年文明、遵守道德的好人，特别是迫害有信仰的好人，现在天要灭他了， 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出了块一年藏字石，上面写着六个大字：中国共产党亡。中科院派地质学家去考察，最后得出结论，这块石头形成于2亿7000万年前，上面的字是天然形成的，没有雕琢的痕迹。那么你想，天然形成的不就是天意吗？我们从心里退出邪党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我说到这儿，他爽快地说，退退退。有一天我去赶集，听到有人喊我，回头一看，是我的一位同学，已经有20多年没见了。他是某校的校长，中共党员。我想这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，我便唠了一会儿家常，就切入正题。我问他是否听说过三退，他说知道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要三退。我就给他讲中共的政权是不合法的，是从国民党手里抢来的，他怕人民明白后推翻他，搞各种运动，制造假想敌，每次运动迫害死很多好人，在文化大革命中扒庙砸神像，毁掉传统，扒孔庙毁孔灵，毁掉了仁义礼智信，现在又迫害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信仰团体，使现在社会上道德下滑，黄赌毒泛滥，黑社会横行，当官的贪污腐败。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破除邪党的谎言，还讲了藏字石。最后我说，为了咱们平安有个好的未来，把加入过的党团队退了吧。他说行，退吧。又一个生命得救了。记得还有一次，我和同修邮寄真相信，那是一个很冷的冬天，那天有-20多度，我和同修骑着摩托车穿梭在乡与乡之间的公路上，摩托车带起的风打在脸上，像刀割一样疼。而且每个乡只能邮寄2封信，每到一个乡镇，我们先找邮局，看到邮筒后下车先跺一会儿脚，因为两脚已经冻木了，不会走路了。投完信后再到下一个乡镇。那一天我和同修一共跑了10多个乡镇，晚上回到同修家，同修不修炼的家人说，你们胆子可真大，要是让人看见了报告给警察，你们害怕不？我说我们不想那些事儿，只想让人知道真相。还有一次，我和同修去偏远地区发放真相资料，挂条幅喷字，我们一行四人骑2台摩托车，刚走到离家有10多里地时，天阴得很厉害，一场暴风雨眼看就要来临。一位同修说，咋办，回去吗？另一位同修说，出来了只有向前，不能后退。我们继续前行，我们一边走一边挂真相条幅，一边往水泥电线杆上喷法轮大法好的字，雷越来越响，闪电越来越近，一场大雨倾盆而下，我们的衣服瞬间湿透，雨水从头顶顺着脖子往里灌，里外全都湿透，大风一吹，冷得上下牙直打架。最后大家还是顶雨挂完了最后一个条幅，我们别有一番感受。30分钟化解脑血栓假象。2019年12月的一天，我吃完早饭后正在家学法，8、9点钟时，我看到儿媳出屋去印牛，她抱着水管子往牛棚走，但一个人无法给电闸，需要另外一个人配合才能抽水。我儿子那天没在家，我老伴正与妻侄唠嗑，我想我去给一下电闸，我就放下书走到屋外，可是我刚走两步，脑袋里反映出一句话，别去，胳膊不好使了。我一愣，停了一下，脑袋什么反应也没有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就回到屋里，推开门，我想和老伴说，你去给一下电闸，可是这句话我怎么也说不出来，我就想再说一遍，可是第二遍还是没说出来，我的嘴已经不听使唤了，我想我说不出来就比划吧。这时我看到老伴惊恐地站起来搀住我的一只胳膊，妻子扶着我的另外一只胳膊，就听老伴说快躺一会儿，过后听他说我的嘴都歪了。 这时我觉得脑袋非常不好受，我就闭上眼睛，我感觉我的右半个身子麻木，腿脚也不好使。他们告诉我说，躺下，快躺下。我没有躺下，坐在炕上发出一念，我胳膊好使。随即我伸出右手，把两腿搬上，双盘腿打坐。我在两手一结硬时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，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，感觉脑袋呼一下恢复了正常了。我想，我刚才怎么了？啊，是脑袋不好使了。那就背一背法，看看怎么样。我就默背了一段论语，觉得背的一字不差，很好。我又想到刚才嘴不好使，说不出话来，那我就出声背一背法。我就大声地背一段论语，我口齿清晰，没有结巴，很正常。我心想，我好了，便睁开眼睛，我完全恢复正常。大约30分钟，脑血栓症状全无。就像师父在《红营二师徒恩》中说的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让我们珍惜这万古机缘，感谢师父救度之恩，修好自己，走好最后的路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家庭中修心，与同修配合救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7月18日。我从小就接触到了大法，却没走入修炼。2020年疫情爆发，世界的变化没有惊醒我，我还是一个常人的状态，但是师父没有放弃我。有一天，我做了一个特别清晰的梦，我从天上顺着一条洪流往下掉，底下是看不到边的很浑浊的污水，无数人在里面起伏挣扎，把我吓得魂都要飞了。就在快掉到底下时，很高的天上，无限光芒中，一个巨大的佛手将我们捞到天上救了。我激动地醒来了，想到以前听过的师父讲法录音里霍尼的法，我开始读妈妈的大法书，还听大法弟子给下载的神传文化交流文章，如此开启了修炼之路。一，在家庭中一点点提高心性。我结婚后，因为看不上丈夫，经常想离婚却没离成，因为对丈夫的成见很深，我们结婚好几年都没有要小孩，长期冷战。修炼大法后，在以真、善、忍为标准的指导下，我不断地归正自己的言行，让自己把丈夫当亲人，看淡他的缺点。渐渐的，我能放下对丈夫的观念，站在他的角度考虑问题，能够对他好了。我也把法轮大法是正法的真相讲给他听。如此2年后，婆婆看我们关系缓和，催着要孙子。在有了小孩后，我实实在在地经历了很多心性上的考验。孩子刚出生时，原本我打算的是丈夫和我一起照看，丈夫专门请了产假。可有孩子后，公婆搬回来住了，婆婆说，我就是专门给你们看孩子来的，我却理解成婆婆是来照顾我的。孩子爸爸见婆婆在，就销假不管孩子了，还搬了出去。这让我打算丈夫与我一起照看孩子，共同成长，培养默契，共患难的计划泡汤了。而且晚上独自看孩子，不管再困再不舒服，也得爬起来自己做。
而我本来以为的婆婆能照顾我，可现实是婆婆不怎么会做饭，我们口味不一致。我不会做饭，就经常挨饿，有时半夜饿醒只能喝口水。那指望婆婆多帮忙照看孩子吧，可经常是孩子白天吃喝拉撒哭，或者需要洗头洗澡的时候，婆婆总是正好出门不在，照看不了多少。这种情况下，丈夫相较孩子出生前也大变样，总是无理喊叫我，指责我。家里大活小活要他干也指派不动，经常不上班，而是整天玩手机，日夜颠倒，还经常拉着脸。因为这些桩桩件件的事情，我那个心啊，怨恨不平衡的都不知如何是好。因为计划生育，我们这一代男多女少，当儿媳妇的大多都是家里的女王，老公婆婆都是宠着让着，想干啥干啥，不然就离婚另嫁。相对比下，我却过着好比寄人篱下的日子。好在我还愿意当自己是修炼人，慢慢的通过学法，我想可能是我们之间有什么因缘关系吧，那我就修心吧，这样慢慢修去依赖心、怨恨心、怕吃苦的心、怕被人说的心、对吃的执着，修去了很多的名利情、妒忌心与自私、自我、怕心、走极端的心等等。在不断修心性的过程中，丈夫和婆婆也在变化。有些心也同时在母亲家修。孩子出生后，我经常去母亲家吃饭。弟媳 A 是新学员，有两个孩子，很辛苦。一次他和母亲之间发生矛盾，互相斗气，两人不懂得依照法理向内找，大吵起来。 A 气得摔东西，把垃圾桶摔到了母亲背上。我心里下不去了，我理解他的苦处，但心里想的都是他怎么不对，我不能原谅他如此对待母亲。我一边想着怎么修心，一边打开明慧看同修交流。被同修文章吸引的同时，我看到同修引用的师父的一句法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，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当中说，你们都是同修，你们是敌人吗？你们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世上救人，你们应该是最亲密的，互相帮助的，你看谁不顺眼？你看谁不顺眼？这句法打到了我的心灵深处，我那个心一下放下了。是啊，我们是同修啊，我们有着共同的救人的使命，我看他顺眼得很。心中感动于师父的慈悲点化，心结一下消了。同时我也向内找，找到自己也经常对母亲大呼小叫的，我表现得对母亲很不孝不敬，这都是现代观念行为，我要改正。后来我学会对同修生出正念，不起负面思维。一次发正念时间到了，弟媳同修却表现得很生气地带孩子出门了。我以前会埋怨地想，他怎么不发正念啊，会认为他怎么对自己的修炼这么不负责。那次我心念很正，加了一念，清除干扰弟媳同修做三件事的邪恶因素，加持他的正念，不对弟媳产生不好的念头。后来随着慢慢学会修心性，弟媳的状态越来越好了。还有一次我真的学会反过来看自己了。那次同修们参加一个法会，需要我开车回来时，我到母亲家，因为抱着孩子不方便，我请弟弟帮我把车停一下。弟弟应声要去的时候，谁知弟媳立即就让弟弟帮他盛饭。弟弟说等会儿盛饭都不行。我第一念是生气向外看，觉得是他妒忌心强，看不得弟弟帮我。当然这种念头是错的，是以前形成的观念，以前发生很多类似的事。但那次我转念又一想，没有偶然的事啊，这是修我什么呢？ 是我有妒忌心吗？是我太自我吗？找啊找，我想起来，法会快结束时，我还不想走，但另一位同修着急回来，我想应该为同修考虑就回来了，但心里其实仍不情愿，这是私心、自我。回来路上，孩子一直哭了半小时，那位同修就一直说我情太重，说我放下心，孩子就不哭了。可我当时认为，遇到这事，他应该先想法哄孩子不哭才对。我心里对同修不认同，有怨言，起了争斗心、怨恨心。原来是我自己的场不祥和慈悲啊，我心里也不生弟媳气了。那边弟媳也突然就变了态度，对我和气关怀的。我修的最不好的就是对母亲同修的态度了。母亲属于掉队的老学员，我修炼后，母亲也渐渐地重新修炼了。没修炼前，我和妈妈总是三天一小吵，五天一大吵的。修炼后，我改了很多。当然，一开始我还做不到向内找，只是痛苦地想，为什么我的妈妈是这样的？举个例子，妈妈重新开始修炼时，还是常人心很重的。有一次我到妈妈家学法，希望妈妈多学法，多理解法理，按大法做人做事。可是见面后，面对妈妈表现出的不像修炼人的状态，我不自觉地又与妈妈发生了争吵，这使我既后悔又痛苦。自己明明修大法了，怎么还如此争强好胜呢？我是为了希望母亲可以提高才来的，这一吵把妈妈气得够呛，还咋学呀？我就觉得心里很苦很苦的感觉。于是回房间翻开书，随手打开精进要旨，被真修。我的心一震，原来我的心会这么苦，是要放下名利情了啊。作为修炼人，能放下执着不就是大好事吗？那我这不是遇到好事了吗？都是好事啊。我一下有拨开云雾见天明的感觉，心立即不觉得苦了，也能自然地出屋去找妈妈道歉去了。还有很多事，通过对照弟媳和母亲这两面镜子，我还发现了自己很多不好的思想念头与观念，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。如果不是通过亲人同修的这些表演，我想我可能不会这么快认识并去掉这些人心。二，集体配合与互相救助。在完成救人使命的同时，我常常感动于师父的慈悲安排。篇幅有限，仅举两例。比如有一次，我对婆婆产生不好的情绪，且无法控制，实在不知如何与婆婆相处。第二天早上趁婆婆出门，我就带孩子躲出去了。我到了同修 B 家，相约出门。这时我想起好多好多天没出去讲过真相了，我就发了一念，所有干扰我，往我脑海里打念头，不让我做救人的事的，都是魔，全都灭掉。带上些真相小册子，我们就开车出门了。行车路上，我们遇到一个村里过急，孩子正好睡着了，我请 B 看孩子，我就赶紧带上资料去村里发。一开始讲不好，我调整心态，增加正念与慈悲心，继续寻找有缘人，发一本讲一个人，有五个人同意做三退。发完资料后，有注意修去欢喜心和显示心，出来就灭掉。本来救人的是师父，而且这些心很容易被魔利用，不能让这些心影响对众生的救度。回到车上一看，才半小时，孩子正好就醒来要我抱。我感动于师父的慈悲安排与对众生的救度，整个人都笼罩在佛光普照下，心中充满了阳光。回家后，很自然地就与婆婆打招呼，而且我怎么也想不起之前具体为啥心情不好了。回来后还发现孩子之前好几天的咳嗽也不咳了。我想起师父在《远离险恶》这篇经文中讲的， 互相救助的法理，对此有了更深的理解。一次，我与 B 去同修 C 家赶会，没带小册子，我不会讲， C 鼓励我空口讲，于是他俩发正念，我突破顾虑心，借着买东西与有缘人讲真相，众生回应得很正面，愿意三退保平安。其中一位女士，一开始她开着微信视频，我本打算给她一个 U 盘，有怕心不想给，她一直微笑等着我给她讲。我请她关了视频，她同意了，我讲了真相，我们互动良好，问她三退时她有顾虑心，我起了化名给她，说以后不一定能遇到她了，请她抓紧时机，她同意了，退后很开心。事后我悟到是同修 B 和 C 发正念，他才没被干扰走掉。这次众生得救是我们三人集体配合的成果。通过修炼，我这个胆小内向易怒的性格也变得有勇气，变得温柔开朗，一点点学会为他人着想了，这都是大法的威力。我在这几年的修炼中，其实还是突出了一个我字，我得救了，我层次提高了，我做救人的事了等等，距离差得太远。在今后的修炼中，希望能多救人，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。谢谢同修耐心看我的文章，不妥之处请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